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Anna。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好，那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学期已经过了快到两个月了。刚开学的时候还是夏天的尾巴，阳光很充足，早上起来的时候天已经就很亮了。但是现在过了不到两个月，早上起来天还是黑的，接下来天又会亮得越来越晚，黑的也要越来越早。不过好消息是，下个星期天就是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夏令时就结束了。大家要把时间往后调一个小时，我们早上也可以一个小时后起床，有更多的睡眠时间。当然每年两次调整时间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和不便，所以一直以来大家对夏令时的争论也没有停过，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今天我们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分享一下大家对夏令时的看法。那么首先我想问大家，你们对夏令时现在是什么了解呢？知不知道它的起源是什么？
我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它好像是从好像一战还是二战的时期，然后目的呢好像是为了节省能源，估计是比如说如果你根据太阳升起的时间来调整时间的话，可能我猜一下，可能路灯开的时间就可以就是少一点，然后节省能源。然后还有的话好像有研究说也可以减少犯罪率和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了解，不过对，我记得就是我历史课就是老师跟我们讲过，就是是因为忘记是什么战斗了，不过是就是为了就是节省能源，所以就是就是我记得是打仗的首领还是一个什么国家的总统来就是决定就是更改夏令时，我忘记是哪个美国总统或者美国就是将军了。
好，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夏令时是到底是什么。那就是第一个提出夏令时这个就是夏令时的，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数学家，然后他提出来的时候。美国就是1784年好像，然后这个时候他的目的就是他想到夏令时的目的就是要省蜡烛的用，因为他觉得要是就是冬天的时候或夏天的时候人们早起一个小时，那就可以省很多蜡烛。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没有正式的用夏令时，然后第一个用夏令时的国家其实不是美国，是德国。然后美国就紧跟着也开始用了夏令时。然后像刚才其他嘉宾说的，他美国就是用夏令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省能源和省电，因为那个时候是战争时期，然后他们美国总统把夏令时就是正式的用夏令时的目的就是帮助美国省这些能源，就可以用到战争里。好，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你们就是 我们已经知道夏令时是什么，但是它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影响呢？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夏令时是怎么影响了到你自己的生活，和生活习惯呢？
这个其实，在夏令时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啊最讨厌这一点的，毕竟是吧，本来我们可以多睡一个小时，但是因为夏令时的原因，导致我们要早起一个小时，这点其实我是挺反感的，因为有些时候吧，你可能刚好满足你睡觉的这个阈值，而且你已经习惯了你睡像我的话就是七个小时，大概你睡七个小时刚好就是你不会因为睡得太少而太困，也不会因为睡得太多导致你的精神可能就是也会就因为睡得太多而导致你自己脑子可能转不过来之类的。然后但是呢，由于这个夏令时这个原因呢，在那一天呢，你就会啊提前一个小时，这有时候就会打乱这个平衡。而且在你大概在开启后的一周吧，我基本上还要去稍微倒一下它这个时差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所有的你的那些生活习惯啊，你都得要往前推一个小时，这点是我比较烦的。像你睡觉啊，是吧，我还得提前就是按照本来的这个时间来说是要提早一个小时来去睡的。那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会没有那种困意，然后睡不着之类的。但是我的话就是基本上没这个问题。那当然他这个结束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吧，毕竟他毕竟让我们睡多了一个小时。但是也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是吧，那可能睡多了，但是一般来说睡多的话，我觉得还是在十个小时可能会睡的是比较多一点。但当然能让我就是多睡一个小时，我觉得也是一件蛮好的事吧，毕竟谁不想自己多睡一个小时呢，而且这个还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但除了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熬夜之类的，是吧，平时10点钟睡觉，那他们实际上对于他们那个时差的时候是对应的是11点钟，所以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会就是提早的这个就是困一点，所以这点是最烦的。但当然我之前有过一次经历当时其实我在跟我朋友打游戏，然后呢一路熬夜，然后打到凌晨，当时我其实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当时我跟他们打到一半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时间然后呢再过了可能打了有好应该有3把左右吧，然后呢我再看了一眼时间，我发现哎呀时间怎么过了这么慢呢，一路打然后打到当时是凌晨4点半左右，然后我去睡觉，然后第二天起来发现哎呀自己怎么还是就是感觉睡不够的感觉，感觉昨天熬多了。然后后面呢我一看我朋友也跟我说了一声，我才知道我们昨天是那个什么夏令时刚开启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不止熬到了凌晨4点多，其实熬到了凌晨5点多这个也是让我比较烦恼的一点。
我也是就是稍微解释一下，从大概3月份的时候，就是从普通时间变成夏令时的时候，你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时间都会变晚，但是你就相当于少了一个小时。然后如果是就是现在10月份11月份变成从夏令时变到正常时间的话，那你就是早上日出会早一点，然后日落也会早一点，但是你实际上是多了一个小时，就是改变的那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多了一个小时。然后所以说在夏令时开始的时候我就会不开心，因为就感觉我就一天莫名其妙，大概星期天就莫名其妙就少了一个小时，特别不爽。但是冬天时间开始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因为就多了一个小时嘛。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可能和很多其他人不同意吧，我还是比较喜欢夏令时的时间，因为我其实不管早上日出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希望就是下午晚上天亮的时间能够更加长一点。但是如果是就是冬天的时间的话，日落就非常早，然后我就不喜欢。但是至于调整就是作息时间的话，我其实是没有什么好调整的。 我觉得大部分人调整可能3个小时以内的时差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吧，也就是基本上可以直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然后直接倒时差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比如说我记得我们之前去夏威夷好像时差就几个小时，3个小时还是5个小时的，反正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就没有怎么倒时差。但是去中国的话时差就差了好像15还是16个小时，然后就是非常多并且比较难倒。但是1个小时的话我们就直接只要注意不要太晚上床或者说怎么样，然后没有什么特别累的或者不舒服的。
我就是看大家已经说了，就是有一天假如我突然间少了一个小时的睡眠，我肯定会比较烦，有点不高兴。就是冬天多了一个小时我是挺高兴的，但是我说实话我就觉得换时间有点烦。那当然很多时候我就是换完时间以后才发现换过时间，因为我本身手机是自己调整，我不用自己调整，然后我就有一天就突然就觉得，哎，我今天感觉少睡了一个小时还是多睡了一个小时，怎么今天天这么亮还是天这么黑，我就是那样子发现的。我一般也不会知道，我就是有时候就会感觉比较烦，我少睡了一个小时。我爸爸呢就特别讨厌就是换时间的时候，每年2次换时间的时候他都会抱怨好几个小时。说实话我今天我和爸爸开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路上抱怨，哦，我这个太讨厌，为什么每年都要换时间，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完全取下来。我就是我爸爸特别讨厌。我说实话我没那么讨厌，我也没特别喜欢，但我说还好吧，没有我爸爸那么讨厌。
嗯，对，像刚刚嘉宾基本上已经说过，就是我冬天的时候很喜欢下饮食，因为我基本上就是多就是有一个小时，这样就是学校如果作业多我就可以多做点作业，下周有考试我可以复习考试，然后如果我很累我可以多睡点觉，如果不累没有什么作业就可以就是多跟同学说说话或者打游戏这种。不过就是夏天的话，对，我也就是没有特别喜欢下饮食，因为我也就少一个小时。其实我觉得夏天其实跟我就是影响没有特别大，因为一般夏天我没有就是这么多的作业，唯一有可能就是在外面有一个什么就是summer camp 之类的东西，所以其实没有特别就是对我影响大。我如果本来大概2-3点钟睡，我现在1-2点钟睡就可以了。我觉得就是其实对，如果是就是冬天少一个小时，夏天多个小时，那我会就是觉得非常会更不喜欢，至少跟现在来说。不过我觉得就是最好呢，其实就是不要加下饮食了，就是跟所有就是1年4季所有时间都是一样，因为这样的话不需要就是一直去想，哦，现在换了时间，然后就是至少现在手机这些都自动换了，我觉得还可以。不过以前就是譬如说如果你家有钟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你要就是调，然后如果你忘记调你有可能就是会起晚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很烦。不过现在因为闹钟这些都是手机的，我觉得都还可以。对，基本上就这样。
我觉得就是我先从其他人的角度考虑吧。这个下令值绝对是可以说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吧。虽然说从省时间这种方面考虑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他虽然说他冬天会把这个时间再还给你，他还是等于说打断了规律吧。就我个人来说，我虽然没有那么在乎这个睡觉时间少一个小时，但是我认识很多在学校的人都一直抱怨这种时间少一个小时非常的难受，他睡眠规律这一件事情他都要花好多天才能够适应过来。然后我这个也是能够明显感觉到，我会感觉到我夏天早晨起来就比较累，但是除此以外的话，我就是第二天睡觉我就完全恢复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所以就我个人来说几乎是感觉不到有什么任何变化的，但是我完全是可以想象很多人有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点嘛，就是他中国不是中国，他在冬天会把 这个时间还给你，但是就我刚刚说的，这个是打断了规律，就等于说你借一个人钱，但是还给他还了一模一样的，没有还任何利息，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虽然说他把原本的时间还给你的，但是这个打断了规律，总归不是件好事。很多人宁愿是，至少是我宁愿两天睡也一样的时间，也不要一天睡得少，然后另外一天睡得多，因为这样我也会很不习惯。
我很同意刚才其他嘉宾说的话，我就加一个，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最主要的一个夏令时带来的影响，就是家里很多闹表、很多表和其他的就是电子仪器都必须要手改，就是比如厨房里的一些东西，就像微波炉，然后车上的闹表，还有我自己的闹表，这些等等都必须要自己来调。然后每年就是我爸他就是懒着调车里的闹表，所以经常我们夏令时后或者夏令时开始后，就在车上看着他的时间，就不知道这是真的时间还是已经改过了还是没有改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刚才 Rick 说的，就是打断了我日常生活的一个规律，就是睡眠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吃饭的时间，因为就是夏令时前或者夏令时后，我的身体就是按点就是就会饿了，就是早上7点钟或者6点钟就会饿。然后另外一天下一就是，然后那天改了的后的另外一天，就是你不能因为时间拖后了一个小时，你就必须要一个小时后开始饿，我的身体还是会就是那个时候饿啊。然后所以夏令时改夏令时后的时候，我上学就有一些影响，因为以前就是这个时候要吃饭，但是现在不仅是没有吃饭，但是而且还是在上课，然后还必须要听老师就是讲课、做作业这些等等，所以可能会影响一下我的睡眠和我吃饭的习惯。另外一个我还可能就是说，因为我在家有一个宠物，就是我有一只猫，然后我的猫夏令时就是平时的时间时，他每天早上就是大概6点半吃饭，然后5点半起床，但是夏令时后就是挪了前一个小时，或者就是夏令时后就是挪后一个小时的话，但是他还是会就是一样的时间起床，所以这也会对我带来一些影响。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影响可能就是老师或者其他，就是我再想说一下睡眠，因为我就是对我来说他没有给我的睡眠带来那么多的影响，但是我的很多朋友他们是带来了很多影响，因为就像倒时差吧，有些人倒时差一天就可以倒过，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倒时差要倒3-4天或者倒一个星期。那现在讲到这，我们要先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混合陈年卡宴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现在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仅限 APP， 活动至2023年12月31号结束，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不含税，必须加入酬宾计划。巴达巴巴巴。
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 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了。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哎。
只有这一件干净的，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现在 McDonald's 中杯冰咖啡只要2块钱，无需穿毛衣也可享受限时优惠，价格和参与活动的店家可能有所不同，不可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Anna。 刚才我们说到了夏令时对我们自己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夏令时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夏令时就是一开始的目的是节约能源，以前就是因为这个，但是现在因为科技进步，然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习惯都因为科技进步改变了一些，现在的夏令时还能节约时间呢？各位嘉宾是怎么想的？
首先呢，因为以前的人们实际上他们点灯啊之类的用的是蜡烛，那如果他们因为其实这个起源是因为那个法国他们当时是很晚才睡，而且很晚才起，所以导致他们这个蜡烛呢，而且他们每天都开那种舞会啊，让他们需要大量的那种蜡烛，所以说他们消耗能源消耗的很厉害。而之所以他们制定夏令时，就是因为让人们早点起嘛。那这样的话就是少一个小时，它这个像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少一个小时这个开灯的这个时间。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实际上我觉得没有省多少，虽然说这一次你可能确实全球每一个国家你都去省，你确实能得到节省了很多的这个能源，但是你们要这么想，它还有结束的时候，那它结束的时候是吧，咱们又可以晚睡一个小时，那是代表了什么是吧。我觉得这实际上我觉得没有节省多少，因为现在说实话随着是科技的这个进步，那我们都开发出这个节能灯这种东西了，那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真的没有节省多少了，而且还会打乱一些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作息，而且不只是人，而且还有那些像一些动物啊是吧，像那些牛，你可能就是人们啊明明前一天啊早上8点钟来喂奶，然后呢结果呢在夏令时开启那一天之后是吧，那些牛发现是吧，人们早了一个小时去是吧，这种我感觉可能一些动物会习惯这个作息，但是呢随着这个夏令时开启跟关闭的那时候呢，他们还要重新适应。我觉得这种东西况且说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了，都有节能灯了，我觉得也省不了多少，所以说我觉得夏令时现在没什么作用。
但是说省不省的那个电还是有一点的，比方说假如我们一般晚上5-6点天黑了，但是我们有可能就要开灯了嘛，但是假如那个天到7-8点才黑，但是我们开灯的时间就少一点，当然呢也没有以前那1900几年那个那么厉害，省的电没那么多，但是还是说省不省电还是省的。
好，那我就说一说吧。我在网上就是查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找到了两个不同的研究和调查，就是调查夏令时现在是省电还是不省电。然后一个呢就是在2006年是一个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调查，他们就是调查在夏令营的时间，夏令时这个时间是不是确实就是省了电。然后这个研究他们发现其实在夏令时这个时间它是导致了住宅用电总量增加了1%，其实没有省电，而用了电还是更多。 他然后就是研究人人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虽然在夏天确实是省了电，就是人们用电的时候的时间更少，但是在冬天和秋天的时候用的电就更多，而用电不是用来开灯关灯这些，而是用来是把暖气或者就是用暖气这些用了很多电。然后第二个这个研究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州的研究，而是全国的一个调查。然后这个调查他们就发现其实夏令时就是整个来说的话其实是确实是省电。他们发现就是这他们是在四个月就是这个时间里调查了美国整体来说用的电，然后把这个跟没有夏令时的时候比，然后他们就发现省了国家总电力的0.5%，然后0.5%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数据，但是这是全国的一个数据，所以其实是挺多电的，这个数量足可以就是为10万户家庭提供一年的电力，所以这个省的电不少。但是我不这两个研究可能两个都有一些问题，或者不知道它是确实就是现在还是这样子的吗？但是从这两个研究看来，可能夏令时确实是会整体来说省一些电。那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的讨论夏令时对经济的影响，它是否好处大于坏处，还是坏处大于好处。对我们就是学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它夏令时对一些就是比如餐饮业、旅游业、农业等等都带来挺大的影响的。你们觉得这些行业影响是那么大吗？然后是给这些行业带来的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
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行业来说其实应该都没有什么影响的，毕竟你开店时间还是那个时间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其中应该最大影响的应该是那些就是像你那些有就是用电的那些公司之类的，因为人们少开灯了一个小时，那就代表着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就是减了那一个小时的这个电量，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夏令时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有害的，因为不管怎么样，只要人们就是少了这一个小时开灯时间，那他们的这个收益一定会减少的。所以说呢，他们呢，在夏令时开启那一天呢，那他们的收益就会减少那么多。那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吧？那他们自己的钱减少，那肯定是一件比较坏的事情。那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影响吧。
我也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吧。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如果对经济有很大影响的事情，我们普通人是就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们如果经济有什么萧条或者经济特别好的话，普通人都是就是很有感受。但是我倒是个人没有感觉到什么，就是个人的感受没有感觉哦什么因为这一个时间改变而比如说某个农业产品价格就特别高或者怎么样，这种事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不管是夏令时还是普通时间应该对各个方面经济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呢我也知道就是这个夏令时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能源嘛。所以说并且主持人之前也说过，好像 就是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能够节省能源之后就可以把这种钱给花在战争上，是吧？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也是就是证明了夏令时是对就是经济有一定的影响的吧。
我觉得是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比方说假如有一个饭馆，它一般开门是晚上开门的，有可能就是比方说假如天黑大概晚上五点天黑，但是它有可能五点以后的餐厅的人来的人就没那么多了，反而来说有可能早晨有一些咖啡馆一般早晨六点那个开门，但是因为有了这个 daylight saving time， 早晨六点就比较黑，有可能他们就卖的咖啡更加多了，说有影响吗？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哦，另外一个例子我听说过的，我网上查，假如那个天黑天黑的早话，会有更多人来偷东西，说那是另外一个影响。当然会有影响的，影响呢，总之来说没特别大。
我觉得就是其实，夏令时我觉得对我来说至少坏处要比好处多一点，第一因为就是最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我没有特别喜欢就是一直就是在就是一直在就是来改就是时间，然后我需要改我生活习惯，不过对基本上其实就这个，别的其实没有什么坏处，不过我觉得好处也没有很多。然后说就是对什么行业有最大的影响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行业，至少在我的就是认知里面会被夏令时就是影响的特别大，像刚刚有嘉宾说的，像就是饭馆这些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不过其实这也只是一天而已，就是第二天我觉得虽然就是有可能更早外面还有太阳，他们就是就是一些就是人不一定来吃晚饭或什么，我觉得这个影响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最多过大概一个星期所有人就是也都时差调整好了，就会还是会来就是吃的。我觉得我唯一可以想到的一些就是什么，就是航班之类的需要调整很多他们的时间来就是重新计算一下他们出发到达这些的时间，我觉得会比较烦，别的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就是坏处是比好处多的，但是我想之前嘉宾也有提过，这个东西并不是指个人的，它这个来历一开始也不是为了我们怎么样个人的，它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要保持更多的白天时间和更少的天黑的时间，然后这个的话对社会整体来说绝对是有用的，对很多行业啊什么的都是有用的。对我来说其实也算是有一些好处啊，比如说我早晨上学我是有一个等于说是第零节课，就是比第一节课还早的，早晨大概六点多就要起来然后到学校，然后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变的话，那么过一会儿我早晨起来天可能就会变得很黑很黑，然后它的温度肯定也是会低的，所以我车上结的冰，窗户上结的冰几率和它的厚的程度就会更加多一点。所以总体来说好处也绝对不是没有的，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它这个打扰我的睡眠吧。但是我其实换种想法来讲，我其实也真的不在乎，因为它打扰我的睡眠打扰的是一天，然后它持续的时间也是很长的，所以它好处也是其实没有那么小的话，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至少个人来说它是好处跟坏处差不多的。然后对于总体社会来说的话，我了解不是很多，但是既然政府要做这个事情肯定还是有一部分原因的。
我觉得最受影响的一个行业可能就是农业，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太了解农业，然后我之前也不太了解它，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就知道了，就是因为农业的时候就是有动物或者有就是一些就像苹果树或者就是或者玉米树这些等等，就是农业就是很 这些东西必须要有太阳，必须要在白天里才能弄。然后在田里面就是做东西的时候，农业就是外面也不能装那么多灯，也不是在里面，所以做事情的时候必须只能在白天的时候做。所以我觉得农业为什么影响这么大，主要就是因为很多农业的事情必须要在白天做，然后没有夏令时的话，那白天就变得更短了，晚上就变得更长，所以做事情的时间也就变小了。所以夏令时我觉得对农业的帮助是挺大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是你是个农民的话，然后你有就是你有一些动物，这些动物早上还是会那个就是像以前的时间起床然后出去，然后你也必须要就是一个小时前起床，所以其实夏令时也就是帮助把这个一个小时挪，就是把它就挪到前面。另外一个刚才一个嘉宾也讲到了，就是旅游行或者旅游业，一点就是飞机时间可能就会不同，然后变得更麻烦。然后要是你要跟就是在外国的亲戚朋友们说话或者跟他们联系，夏令时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因为你们的时间就更不一样了，然后这可能就会有一点麻烦。然后我觉得除此之外，其他的行业受到的影响其实也不是那么大，因为夏令时后就会慢慢的调整过去。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全国哪些国家或者多少国家是用夏令时呢？就你们不用说的答案又不用是对的，但是可能要是你不知道也可以猜一下。
应该我觉得有可能80%的国家会用吧。
哇，你觉得有这么多啊，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那主持人都说了，这只是一个猜测，而且我觉得像这种东西的话，你说毕竟它，因为有人算过它这个实际上节省的能源在当时是很多的，那我觉得这种事情一般来说啊，从当时来看的话是利大于害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多，但是总归是有一些国家之类的可能会比较落后之类的啊，或者是他们不愿意遵守，所以我才这么猜是80%。那你觉得是多少呢？
我觉得我猜不到一半，我觉得20%。因为我想就是有这种就是冬天夏天差别的，应该是离赤道比较远的国家吧，就是离赤道近的国家可能就没有这个必要。
我赞同你的看法。
那我呢，我也猜大概10%-20%左右，我觉得肯定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美国这种比较发达的国家我才会有这个，没那么发达国家我才一般没有。
对，我觉得也就是不会有很多，也大概就是差不多5%-10%，我觉得也不会比这个更高了。
这里我要做一个大胆的猜测但是我在这个猜测之前我先要问一下 Andy， 你到底这个猜测你是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
因为我刚刚上个嘉宾也就是说这个，然后跟我就是自己就是搜的一些资料也就是差不多，我觉得就是所有嘉宾既然也说这个，然后跟我的资料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对的猜测。
好的好的，知道了。那么我的猜测跟你相反啊，我的猜测是我觉得有很多国家都用这个，因为它等于说是可以增加他们之间的方便程度吧，就比如说一个国家用，然后另外一个国家没有用，那么它改变这个时间之间换算也是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这种大的国家肯定都会用这个，这样让人之间换算时间也是比较容易做到，但是 肯定是做这个的时国家的做这个时间的国家也不会有那么多，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这种非常普遍全球化的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好，现在我们要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继续聊。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transitfaresand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我们觉得各位嘉宾觉得全国有几个国家是用夏令时，那现在我就告诉你们吧。其实以前是有就是大概200个国家用夏令时，但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原因，慢慢的很多就不用了。然后现在就是2023年有大概70多个国家现在在用夏令时。然后这些国家主要的就是在就是在 Europe， 很多就是美国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就是在美国这部分的一些其他国家，一个然后一些国家就是像中国，就是以前是用夏令时，但是现在因为一些原因也就没有用夏令时了。下一个问题就是之前这些国家就有夏令时，但是现在没有夏令时，各位嘉宾是觉得他们是为什么不继续用夏令时的呢？
我觉得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很不方便吧，因为就是每过6个月就要好像所有人都同时时空穿越，然后就是所有钟什么然后计划什么都要改变。比如说如果你说什么我们在3周后某个星期六的5点要有一个什么事情，结果现在变成了星期六的6点了，这可能就特别麻烦，所以说可能并不值得吧。你去如果省的资源能源并不那么多的话，可能就不值得这样去折腾。然后另外我有一个猜测，可能是以前他们省的能源，我不知道他们省什么石油或者怎么样，然后如果现在就是这些能源被替代了，那么他们就失去了本来的这个意义。
我觉得呢，首先像中国，其实实际上，因为首先我们有阴历跟阳历这个东西，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就是有些时候很难就是给它弄清楚了，而现在又 在搞出这个夏令时这个东西来，已经就是会让人们觉得很困惑。而且呢，像那些刚刚说的那些像啊那些资本，像那些电力公司啊、能源公司之类的，他们就是会因为夏令时所造成的那个亏损而变相提高这些能源的这个价格。所以呢，当他们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又会把这个价格降下来，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其实是有这个较量的。所以这就导致了有一些对人们来说就是会感觉就是很困惑之类的，所以说他们也是不会，也就导致他们会停用这些东西。而且像中国的话呢，在夏天的时候啊，南方的夜晚其实是比较闷热的，像我在广州的时候啊，人们呢基本上啊，像在当时是啊，人们会比较喜欢在外面乘凉。像我当时在梅州的时候，我基本上晚上的时候我就喜欢在外面，毕竟在屋子里真的非常的热，而当时又没有空调之类的，所以说还是在外面乘凉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如果使用夏令时的话，这就变相的等于说逼迫他们啊早点睡觉，是吧？但是又那么热，是吧？谁睡得着啊？既热还睡不着，那就是给人们的这个生活带来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停用这个啊夏令时。那说到这里了，那我想听听看 Andy， 你是对于这个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我就是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主题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了解，我其实就是不能就是特别就是说一个我觉得非常正确的看法。
OK， 刚才各位嘉宾分享的都对，很多国家他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夏令时太麻烦了，而且就是要省的那些东西现在也不用省了，然后省的能源也没有省那么多，就是夏令时现在没有那么大的用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挺有趣的一点，就是有一些国家他们停止夏令时或者开始夏令时的原因其实就是跟政治有关。然后一个就是就是比如朝鲜，他用了一个跟夏令时很像的一个时间，就是他们就是称为他们自己的一个时间，但是因为太麻烦了，也近几年就不用了。然后还有一个国家就是 Venezuela， 他们在2016的时候就不开始用夏令时，但是这个其实是因为一个政治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可能就是太麻烦，或者跟跟经济有冲突，或者有给经济带来了不好的影响。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聊经济和夏令时给经济带来的一些影响。但是喂，现在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聊一下他我想聊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讨论就是怎么去适应夏令时，特别就是减少每年两次调整时间带来的影响。要是没有夏令时的话，那我们怎么会对天气的变化调整？
这个实际上根据每个季节来说，其实季节自己都会调整的，而且我相信大家活了这么多年了，实际上应该大家都已经适应了，所以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去调整。关于这个夏令时，它的这个时差问题，像刚刚 Lucy 也说到过了，它这个实际上一个小时对于某些人来说呢，其实根本就不重要，是吧？这一个小时其实很快就能给它适应过来，就是像有跟没有都一样。 但是呢，对于有些人啊，特别像那些啊加班加了很久的人，是吧？本来啊加班加到一点钟，结果呢突然发现哎自己还得加一个小时，是吧？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会加大他们这个心脏病的这个风险。这个呢，关于怎么去适应呢？实际上呢，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吧，可能就是早睡一点啊，或者说晚睡一点，我觉得也就只能这样。因为一个小时，说实话，你平时我们自己都可以操控，像平时十点钟睡觉了，你可以到十一点钟再睡，是吧？或者九点钟再睡，是吧？都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没必要说就是硬性去适应，可能说你的这个起床时间你需要去适应一下，但是我觉得睡觉的话还是不需要的。
我觉得刚才罗根说的有一个词特别好啊，就是顺其自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嘛，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会累的话，那么你就早一个小时睡。但如果你觉得一个小时没什么大不了的话，那你就不需要特别去想我明天要少一个小时或者怎么样，你就平时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你平时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然后可能你要是没有这种心理暗示的话，可能平时都不会感觉得到，但是如果你就一直就想了我特别累我特别累，那你可能就会更加累。
我指我们年轻人一般这个坏时间没什么大问题，一般就是身体比较弱的老一点的人有问题。因为我听说是每年换时间的时候，特别是夏天换时间每年少个小时的时候，都会有几个人被心脏病弄死。我妈妈就是医生，她说她每年就会见到那些人就那样子弄死，因为他们有些人真的一个小时睡眠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是有没有什么办法那个帮我们调整睡眠？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大家已经说过了，就是假如你真的觉得你少一个小时睡眠没办法，那是你有可能就是那天早点睡，或者有可能提前一个星期就慢慢调整。哦，我今天早十分钟睡，第二天早二十分钟睡等等。那样子也可以慢慢帮人们调整，特别是那些身体比较弱的人。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需要调整的东西。我觉得唯一就是我觉得需要的就是你如果你上学什么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不要就是睡得太晚，因为特别是就是少一个小时的时候，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是第二天如果上学或者有考试，可能会发挥就是没有特别好，就是导致你就是因为你睡得晚了，一忘记就是有这个什么就是夏令时，所以导致你上课就是没有专心，然后考试考得不好。如果你就是可以就是比如说早睡一个小时早睡半个小时来就是基本上就是缓解一下就是这个少一个小时这个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也没有什么别的需要调整的，有可能就是你早饭需要吃得早一点，这样你晚饭也吃得早一点，其实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很多人说的那么大。他睡眠基本上我感觉大家说的都是关于睡眠的问题吧。他睡眠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就像刚才之前嘉宾说的，就是不只是你前面一天多睡一个小时，你只要你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前面一周慢慢调整完，你实在不行的话你下一天晚起一个小时都没有关系。这种事情如果就比如说像这种引发心脏病的问题，这个完全就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毕竟你如果有工作，然后你真的觉得自己有可能会心脏病突发，你就那一天工作不要去了，晚起一个小时或者是怎么迟到什么都是可以的。真的是影响没有那么大，毕竟其实这些是你是提前可以知道的，他这个你以后几年的你应该都能够查出来是什么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也是每六个月才发生一次的，所以并不是非常经常，所以就算是要让它就是让你身体适应的话代价比较大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发生的就是量是很少的，所以总体来说它的坏处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它这种睡眠的问题也是很好解决的，所以没有什么太需要顾虑的问题吧。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我也是很赞同大家都说的，没有什么要补偿的。然后就是在了解这个少林石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就是在2019年华盛顿州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要把全年使用下林石，但是就是这样子就不用每年两次调整时间，但是这个法案没有通过。各位是觉得为什么没有通过呢？而且你们会不会支持还是反对这样子的法案？
那我呢，我是没有通过，当然是有原因的。说实话我也没特别了解，但是假如每年都一直是这个时间，但是应该是早晨，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就天比较黑，我发现的时候就天黑的时候我就爬不起来。我学校是这样子，我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上学，就是星期三那天就是晚起，普通是8:15，那当然是不是不算早晨零节课，就是比普通第一节课还要早的。普通第一节课是一般都是8:15那开学，但是星期三是9:40。说我每个星期三我是感觉到9:40天亮的时候我是舒服很多。虽然假如我星期二晚上有可能就晚睡，那个早晨1点才睡，说我睡的时间是一样，但是就因为天亮就好很多。我是最近我也买了一个东西，叫什么一个特别的 sunlight lamp， 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早晨，比方说我每天7点起来，它可能就6:45左右，就是那个灯就慢慢越来越亮，但是就帮你原调整这个时间，让你调整起来。我刚刚也买，因为我也试试看，我感觉最近我也有点不行了，因为现在早晨比较黑了。我以前就是一起来就把窗帘打开，看见外面的太阳我就一般就醒了，现在天黑我没反胆子。所以我觉得是有可能很大的原因，就是感觉人家早晨起来的时候睡得就比较困，然后因为黑的有可能开车就不行，不危险等等，有可能是那个原因。
其实他没有通过的原因也没有那么有趣。因为下林石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大的问题，所以在华盛顿州这个法案一直就没有轮到他被就是被讨论，然后也没有就是没有过的原因其实不是被拒绝了，而是一直都没有轮到他。然后最后假如你们能投票决定要不要继续使用下林石，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可以简单的说出你们的原因。
我是可能和很多人在这方面不同意，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们是不喜欢下林石，他们也不喜欢一直变，所以他们就想要就是一直都是冬天的冬令时。但是我个人呢，就是我之前也说过，我是喜欢就是下午和晚上太阳待得更加长一点，然后日落更加晚一点，但是如果早上天黑的话我也不是特别介意。所以说呢，我是我心里最喜欢的肯定是所有的时候都是下令时，因为我也不喜欢变，但是我喜欢下令时的就是可以基本上白天一直持续到晚上9:10，我觉得很好。
我呢，我可能是一半，因为我当然知道那个人家就说哦，早晨10点起来太烦了，是人家站起来，人家都是一般早市，要是10点起来是11点，但是我是就不能变成10:30。我说实话，我觉得那样子会最方便，就永远那样子。
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么今天的时间就快要到了，我们下周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谢谢各位听众们，我们现在就要再见了。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